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上个礼拜五神学补给站，我们推出了谢挺博士以斯帖记研经培灵会，主题是危机中的智慧。上一回谢挺博士带领我们查考以斯帖记的第一章一到十一节，内容是波斯在外与内之间。我们看波斯王国外在的形象以及内部出现的风波。今天会继续查考以斯帖记的第一章十二到二十二节，并且会总结这一段的重点。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查考。
神学补给站，在外与内之间，在隐与现之间，在喜与忧之间，请听谢挺博士以斯帖研经危机中的智慧。
十一节讲到请王后瓦什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所以有犹太人会这样子来解读，就是王后只带着皇冠出来，赤裸着身体，所以呢她不愿意出来。但是我们要留意的十一节，就是下半节这边讲到这个王要王后出来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各等臣民，不只是大臣，也包括老百姓，要看王后的美貌，因为她容貌甚美，要人看。这一点在之前出现在第几节呢？第四节。第四节讲到这个波斯王要将他荣耀之国的丰富给他们看，这个时候他要把他的妻子带出来给这些人看。在这里反映这个波斯王他喜欢炫耀，喜欢让人家看他，看他所有的，看他的荣耀，看他的国度，看他的妻子。十二节讲到这个结果，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所以王甚发怒，心如火烧。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王他是统管127省，有这么大的地盘跟荣耀，他可以吩咐任何人做任何事，但是他自己的妻子却不听从他的命令，他的面子能放在哪里呢？大家可以想象吧，此时的波斯王怒火中烧。传统以来有不同的解释，解释说为什么王后不肯出来。那我刚才提到一个解释，就是犹太人认为在波斯的传统，瓦什提只是带皇冠出来不穿衣服，那当然他一定要拒绝。那也有不少人解释说瓦什提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尊严。我们要记得这个酒席是酒席，很多人 喝酒，很多醉酒的人在这个宴席当中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另外呢，在波斯的传统，就是在这些宴席当中通常会请跳舞的女子或者是请王的妾出来让大家一起欣赏， 然后当酒席完之后呢，会有一些淫乱的行为。瓦什提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不愿意将自己沦落成一个妾或者是一个跳舞的女子，他拒绝出来。更有趣的，有犹太拉比说，当王命令瓦什提出来的时候，他突然患上麻风病，所以他不能见人。但是我想最最最有趣的就是另外一个解释，有拉比认为瓦什提不肯出来，因为当时他突然长了一条尾巴。这些拉比也蛮有想象力的吧。比较自然的说法就是，王后在后宫忙于设宴给妇女，没有时间出来。如果我们懂希伯来文的话，瓦什提的名字 Vashti 和喝酒，也就是在第八节最第一个字 Vashtiya 是谐音，所以瓦什提跟喝酒可能有关系。因为这一个酒席当中有很多醉酒的人，瓦什提不愿意出来是为了保护自己，这个是非常可能性的一个解读。那因为作者没有给我们任何的原因，瓦什提不愿意出来的真正原因，只能有一天我们到天上才知道了。在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很容易的就看到波斯外在的形象跟他内在之间的落差。在此我们也看到波斯王权的一种脆弱。一个统管127省的君王，竟然他自己的妻子不听从他的命令。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或许作者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讽刺波斯帝国，来讽刺君王。接下来我们看到解决的方法，外在的形象跟内在之间的落差，这个解决方法是从政府那边出来的，是从波斯的这些大臣出来的一个方法。十三节讲到，那时在王左右常见王面国中坐高位的有波斯和马代的七个大臣。之前我们看到经文有数算七个太监，并且他们的名字一一被记录下来。这个时候在十四节，我们看到经文也记录了七个大臣的名字，在这里再加上两个形容词形容这七位大臣。第一个形容是讲到这些人是达实务的明哲人，第二个形容是他们是知利明法的人。我们再看一看这两个形容。什么是达实务的明哲人？在他的原意是知道时候的人，或者是知道时间的人， The ones who know the times。 知道时候的人，也就是说能够辨识时候，能够认识所处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甚至知道如何抓住时机，能够知道时候，也就是能够观察时候，知道如何回应时候的人。这些人其实就是当时的智者，有智慧的人，因为智慧跟时间是分不开的。我们当中有智慧人吗？有知道时候的人吗？我们今天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候呢？我们是处在一个疫情后的时代，我们处在一个充满战争的时候，我们处在一个政治两极化的时候，我们处在一个全球暖化 AI 兴起，很多华人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也是一个技术发达，但是我们更加不确定未来的时候。大家同意吗？我们如果可以辨识我们所处的时候，知道如何回应我们所处的时候，我们就是智慧人。 第二个形容这些大臣，讲到他们是知立民法的人，他们是知道法令跟审断的人。法令可以理解为国家的法律，审断跟判断有关，所以这些人是知道波斯的法律，并且能做出判断和裁决的人。传道书的八章五节讲到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力，这边的时候跟定力就是出现在刚才我们看到形容这些大臣的经文中。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来总结这些大臣，他们是属于知道的人，他们知道时间，他们也知道波斯的律法，他们是王的智慧人，他们的功能是给王智慧的建议反馈。处在一个比较混乱的时代，我们需要有智慧的人来制定法令，大家同意吗？在面对很多政治的议题，性别的混乱，同志同性婚姻，堕胎，各方面政治的议题，我们需要有智慧的人来辨明时候跟定力，来做出属神的判断。这些智慧人给这个波斯王什么样的智慧呢？我们接下来看，王问他们说，在这里也是反映这个王的一个个性。在整个以斯帖记当中，这个王都不愿意自己做决定，是不愿意还是不会，我们就打一个问号好了。很多重大的决定他都是问别人，然后别人所说的他就照行。从王这样的一个习惯来看，也反映他缺乏主见。再次看到波斯王国的一个脆弱，所以这个时候王问他的大臣，王后瓦什提不遵太监所传的王命，照例应当怎样办理呢？这个时候在七个大臣中的米姆干，他就做了其他首领的代表，跟王说，王后瓦什提这事不但得罪王，并且有害于王各省的臣民。所以米姆干呢是认为说，王的妻子得罪，不仅是得罪王一个人而已，这件事呢是牵涉到各省的臣民。各省其实可以翻译成所有省，也就是多少省？127省。所以这件事呢并不是一个家庭纷争的一个问题，而是有关于整个国度的问题，波斯国度的问题。17节，因为王后这事必传到众妇人的耳中，说亚哈随鲁王吩咐王后瓦什提到王面前，他却不来，他们就藐视自己的丈夫。米姆干怎么会知道127省的妇人怎么想呢？难道每一个妇人他们都有同样的想法吗？16节是反映米姆干的想象，反映他的缺乏安全感，还是反映事实呢？你们说呢？米姆干对女性的看法出于一种对女性刻板的印象，看到说每个妇女如果知道王后不听从丈夫的话，每一个妇女妻子也都有权利不听从他们丈夫的话。当然这样的想法有他某个层面的逻辑，但是也太夸张了吧。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王的反应。如果你是王，你听到你的大臣，应该是代表智慧的这样的一个大臣，对你说以上的话，这个话是什么呢？王若以为美，就降旨写在波斯和马代人的历中，永不更改，不准瓦什提再到王面前， 将他王后的位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所降的旨意传遍通国，所有的妇人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所以米母干给王的建议其实就是要废掉瓦什提王后的位分，然后再选一个新的王后是比瓦什提更好的。从之后的故事当中我们知道，比他更好的意思就是比他更顺服的人。因着一个人而影响到所有的妇女，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一种叫做有个成语，你们可以教我好了，英文呢是 ripple effect， 中文是什么呢？就是有一滴水滴到一个水池里面，然后这个水的波浪就开始蔓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成语？想到的话你们可以告诉我。在这个法令就是如此，因一个人违抗王命，所有的人都要听从他们的丈夫。这样的一个律法，我们看到是带着一种夸张的意味在当中。如果你是王，你听到这样的一个建议会如何反应呢？你们会不会思想一下，这样子合理吗？会不会思想一下，一个人是否可以强迫的来听从丈夫呢？或者这个王可以说，让我想一想吧。但是这个结果是什么呢？王和众首领都以米母干的话为美，王就照这话去行。那这个美字呢，其实也就是好字。在十九节出现了同一个字，王若以为美，这个时候王真的就以米母干的话为美。那这个米母干的建议是将王后的位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这个还好其实也可以是比他更美的人。所以在这边也看到作者的一个文字游戏，用好跟美来带出这个故事。王就照这话去行，然后发诏书，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通知各省，使为丈夫的在家中做主，各说本地的方言。如果我今天收到总统的一封信寄到我家，打开这封信，里面写着，谢挺，你要敬重你的丈夫，让他在家中做主，总统签名。你说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自己在想象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首先我会很意外，怎么会收到这样的一封信，从总统府来的。里面的内容呢，是让我又好笑又生气。总统怎么可以强迫我去敬重我丈夫呢？那如果我丈夫做事不乖，我是否应该仍然让他做主呢？我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当然我是一个尊重丈夫的妻子，但是收到这样的一封信仍然是觉得有点离谱吧。另外在22节我们看到，这封信呢不是用波斯的文字写而已，而是用各省的文字。有多少省呢？记得每次讲到各省可以翻译成所有省、全部省，所以127省可能有100多个文字吧。那他们要把这封信翻译成各种各地的语言，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去写。在当时呢是没有打字的，在当时呢也没有 AI 可以帮助我们做翻译的。我们可以想象为发这个诏书所用的这种时间跟精力值得吗？我们刚才从以斯帖记的1章1到22节差不多每一节都解释了，剩下的时间呢我们做3点的反思。第一点，在外与内之间，我们看到波斯国的外在形象不代表内在的实质。我们看到波斯国外在的形象是为了彰显、展现它的虚荣。我们看到波斯国外在的形象 也是为了掩盖内在的脆弱。今天我们在社交媒体所呈现的很多外在的形象，很多时候其实是有迫害力的。很多年轻人在看到这些社交媒体的讯息，他们是经历很多的抑郁，因为他们比不起这么多 popular 的人，没有这些人的成就，他们远远不及这些美丽人的外表。所以外在的形象我们要知道不代表内在的实质。当我们看新闻报道，看到有不同立场的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这些是外在的形象，不一定代表内在的实质。我们所听见所看到的，很可能就是媒体要我们所听见所看到的，我们看到的并不一定是全部的真相。从领袖的层面，我们也看到在外表外在有美好形象有能力的领袖，不代表在家中他受到妻子的敬重，孩子的尊重。在外与内之间，我们要常常来思想其中的落差。第二点我们要反思的是在智慧与愚蠢之间。我们看到波斯王是个喜欢炫耀自己，容易发怒，没有主见，没有分辨能力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从箴言来看，他是属于一个愚蠢的人。但是他却是统领多少省？127省的一个君王。我们再看瓦什提，她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女性，有主见，也有勇气来拒绝她的丈夫。但是因着她这样的一个个性，就失去了一个王后的位分，这是否反映她的智慧呢？我们再来思想米姆干，她也是一个有主见、会做决定、应该是知道时候跟法令的人。但是他的建议，给王的建议，是否有反映出他的智慧呢？但是当我们思想米姆干的其中一个建议，就是废掉王后瓦什提的位分，而把这个王后的位分给比瓦什提更好的人，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就是为了以斯帖做了铺垫。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也要思想，米姆干好像又是愚蠢，又是有一点智慧的样子。他是在智慧与愚蠢之间。我们再思想一下这三个人物：波斯王、瓦什提、米姆干。如果他们不是这样的人，如果他们不做他们所做的事，你们说以斯帖会成为皇后吗？不会的。如果波斯王不听从米姆干的意见，如果瓦什提不是这么有个性，如果米姆干不是要废掉瓦什提，要王选一个新妃的话，以斯帖不会有机会做皇后，而犹大民会被面临这个被灭绝的危机。所以我们要思想，在智慧与愚蠢之间，是否神隐藏在这些人的背后在工作呢？是否在这些看似愚蠢的行动跟人物背后，反映出神是那个最有智慧的上帝呢？第三点，我们来思想在知与未知之间，也就是这一次培灵会的主题。我们知道的是波斯帝国统领127省，我们知道波斯帝国后宫着火，我们知道波斯王下诏要所有他127省的妻子要让丈夫在家中做主。 我们不知道的。此时神的殿在哪里？此时神在哪里？此时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不知道神会否使用一个昏君，一个愚蠢的君王来成就他的心意。我们不知道神会否使用瓦什提他的抗命来成就他的心意。从整个以斯帖最后的这个故事的发展，我们知道神的确在使用这个昏君，神的确在使用瓦什提，神也的确在使用米母干。我们今天同样是处在一个知与未知之间的世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将来，我们不知道我们所面临这个世界现在有两个战争，我们不知道这个战争的结果，我们有太多太多未知的事。所以最后这个信息的三点应用，我们要在现实中分辨内外的真相，我们要在乱世中选择做智慧人，我们要在未知中来信靠全知的神。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是一位全知的神，而我们都是活在知与未知之间。帮助我们借着这一段经文来看到在很多层面上外在跟内在之间的落差，也帮助我们在这一个未知之时来全心的信靠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摆上，也是带领我们的教会继续来信靠在各种位置当中有你的引导。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2025年春节，良友电台祝福您
五代同堂，愿我们世世代代都成为神敬虔的儿女，果实累累。
祝福您
灵巧像蛇，
愿主让你每次结果都顺顺利利。
祝福您
万事如神意，
愿万事都在神的旨意下，让我们为他
多结果子。
哇，很快呢，我们就要过年了，愿您阖家团圆，世代平安。我是芳华，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下周起一连一到五天为您安排特别节目，张茂松牧师谈领导力，敬请期待。愿神赐福您和您的全家，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和你，刚强壮胆。